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我们生活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创意物品，让我们生活便利，生活充满趣味，而且有好多都是我们习以为常却本非理所当然出现的物品工具。它们从哪儿来？我们又可以在当中挖掘哪些意涵呢？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星球，更多探索创意的故事。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金宁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不知道在你生活当中是不是有注意到一些常用的物品，便利性的工具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前几天金宁带了午餐出门，这是前一天买的潜艇堡，装在纸袋里。金宁进办公室把这个印有店家 logo 的纸袋冰进冰箱，也不禁想到，纸袋这个我们习以为常的用品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呢？在还没有纸袋出现之前，我们又是用什么装东西的？发明纸袋之前，人们是依靠篮子、碗和其他可以重复使用的容器来携带货物。至于黄麻、帆布和粗麻布组成的麻袋，是国家运输货物的主要方法。这些材料主要的优点是坚固耐用，但是它们生产既耗时又昂贵。1852年，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伯利恒的学校老师弗兰西斯·沃尔，他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发明了第一台能够大量生产纸袋的机器。沃尔利用蒸汽机和浆糊把纸糊做成纸袋，用他的话来说，在所需宽度的纸卷中取出适当长度的纸片，然后将其从纸卷上剪下，再根据要求剪成所需要的形状，折叠起来，将纸片边缘粘贴并且搭接，最终制成完整无缺的袋子。这台机器每个小时可以生产1800个袋子。沃尔所发明的量产纸袋机器在1852年10月26号得到专利。1855年，他为另外一台更加精巧的机器申请了专利。1858年又为第三台机器申请了专利。这个新型的机器配备了一项装置，可以防止通常为了制作袋子底部搭接或者是接缝而剪下的纸条丢失，也就是说，新的装置可以防止这些纸条卡住机器。1869年，沃尔和兄弟一起在一家纸包装工厂旁边成立了联合纸袋机械公司，工厂能够在1分钟内生产1000英尺的纸。1956年，联合纸袋机械公司与坎普制造公司合并，成立了联合坎普公司。到了1999年，国际纸业公司收购了联合坎普公司。如今，国际纸业公司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纸业制造商。弗兰西斯·沃尔的这项量产纸袋的发明标志着纸袋时代的开始。不过，沃尔的纸袋生意很差，主要是因为与其说这个是纸袋，比较像是一个大型信封袋。信封型纸袋不好装东西， 只能够装小物件和档案，也不是我们今天知道的坚固平坦的袋子。在耐用性还有内部空间方面存在着局限，于是人们买东西还是习惯自己带篮子或者是麻布袋。可是法兰西斯沃尔研发的纸袋机器为纸袋生产奠定了基础，于是我们就要介绍到这位被称作19世纪最知名的女性发明家玛格丽特·奈特。奈特一生至少有89项的发明，而其中最知名的就是纸袋的研发。1838年2月14日，出生在美国缅因州约克市，玛格丽特·奈特从小就对机械很有兴趣，比起洋娃娃，她更喜欢玩木工工具。她说，唯一想要的东西就是一把折刀、一个手钻和一些木头。只要有刀子跟钻子，他就可以做出各种东西，连雪橇也难不倒他。奈特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之后这个贫困的家庭搬到了新罕布夏州的曼彻斯特。因为家境贫穷，奈特12岁就到纺织工厂工作。到纺织工厂没有多久，奈特就亲眼目睹了工厂的一个事故。一名工人被从一台纺织机上射出的钢头梭子刺伤了。于是几周之内，奈特为织布机发明了一种安全装置，后来被曼彻斯特的其他纺织工厂采用。不过这个装置并没有获得专利，也没有保留下来。它很可能是一种梭子线断裂的时候让纺织机停止运转的装置，也可能是一种物理阻挡梭子飞行的防护装置。但总之，我们已经可以从这位小女孩的身上看到勇于解决问题的态度。1870年32岁的奈特到麻塞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的哥伦比亚纸袋公司工作。他注意到公司生产信封型纸袋，纸袋又薄又窄，底座没有办法站立，这些纸袋也比较不适合装大件的物品，比如说杂货或者是五金的制品。如果将纸袋的底部变成平的，功能也许就会大大提高。奈特意识到平底设计会比沃尔的信封设计更加实用，更有效果。问题是要怎么样设计一台可以剪裁、折叠、粘贴平底纸袋的机器呢？奈特不停地画设计图，天天钻研到深夜。工厂的工人都觉得他疯了，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女工人，怎么可能发明这么复杂的机器呢？而且她有的时候因为熬夜过头，导致工作状态精神不佳，常常被同事抱怨。可是奈特努力不懈，1868年终于设计了一台可以生产平底纸袋的机器。这台机器可以自动折叠、粘贴牛皮纸袋，每个小时可生产1000个纸袋，可以说是法兰西斯沃尔信封袋子的重大改进。奈特研发的这个平底纸袋设计有三大功能：第一，稳定性高，袋子可以自己站立；第二，更大的容量，平底的设计允许包装更多的物品；第三，增强耐用性，新的设计比起前面的设计更加的稳固。奈特建造了一个这个装置的木质原型，可是需要一个可以工作的铁质模型才能够申请专利。查尔斯·安南，他是一名机械师，曾经参观了奈特正在建造的铁质模型机器房间，结果竟然剽窃奈特的机器，并且抢先申请专利。奈特发现后，在1870年的秋天提起了专利干涉诉讼。一开始，安南否认窃取，他声称奈特不可能理解这台机器的机械复杂性。可是奈特成功捍卫他的发明，提供了原始的图纸作为证据。最后，玛格丽特·奈特在1871年的7月11日得到了专利，成为最早获得美国专利的妇女之一，也在同一年被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授予勋章。接着，奈特创办了东方纸袋公司，他所设计的平底纸袋很受欢迎，成为当时商店的必备服务。从法兰西斯·沃尔量产的信封型纸袋到玛格丽特·奈特的平底式纸袋，我们看到一个倾向：人类的创意往往来自于不满足现状。信封袋子的局限到平底纸袋可以自己直立，我们看到困境中不断突破的轨迹。尤其是这位女发明家玛格丽特·奈特， 他只有小学教育的程度，并没有受到常年正规的教育训练，却能够有如此的发明。这倒不是因为他一开始就很聪明，而是因为他愿意观察，并且愿意寻找改变的可能性。我们今天看到纸袋的进步，是因为有人愿意重新设计它的结构跟用途。法兰西斯·沃尔发明了量产纸袋的机器之后，也没有就此停滞不前，而是继续的钻研、调整、改良它的机器。而我们的生命其实也需要不断的被磨塑、调整、改变。这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能力很强，而是因为我们有一位创造我们的设计者，他非常了解我们，也乐意改变我们，使我们的生命更加的美好。诗人大卫曾经向创造他的神赞美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这句话是诗人对神所发出的惊叹，他发现自己的生命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出于神的创意跟心意，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设计都是神精心安排的。然而我们因为罪的关系，失去了原本他创造我们的本意，随着自己的意思任意而行，带来许多的败坏、负面的思绪、自我中心。也许你曾经有这样的想法，我的生命早就被定型了吧，但神说不，我仍在你的身上工作。你也许也曾经说，我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但神说，你在我眼中奇妙可畏。神认识我们，也知道我们真正的潜力在哪里，甚至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早就已经为我们安排好改变的路径，那路径就是借着为我们的罪而死的耶稣基督。宣教士保罗曾经在新约圣经罗马书的第五章第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句话的意思是，耶稣不是等我们变好了才愿意救赎我们，而是在我们最软弱、最破碎、最失控的时候，甚至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来到这个世界，为了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我们的问题不只是行为表现上的缺陷，而是我们的心失去了与神的连结。我们虽然活着，却与那创造我们、爱我们的神隔绝了。就像一张纸，如果不是按着原本的设计而扭曲了，可能就会被丢弃。但是在神的手中，即使是一张皱掉破碎的纸，也能够被修复，重新折叠，成为有用的器皿。耶稣基督来就是为了这件事，恢复你我跟神之间的关系。耶稣是神亲自差来的救主，他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挣扎，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活出真正的自由跟完整的生命，所以他亲自来到世上，走我们所走过的路。他受尽误解、痛苦、孤单，最后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故事并没有停在十字架上，三天后耶稣基督复活了，他胜过了死亡，也为我们开启了一条全新的生命之路，一条通往神、通往医治与更新的道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证明他胜过死亡与罪的权势。所以凡是愿意相信他、接受他为生命中的拯救者，就可以重新被塑造，像那张被重新设计可以站立的平底纸袋一样，发挥纸袋被设计的目的。神不是叫你先变好、变强、变完美，而是邀请你先相信他，相信耶稣基督是为你而来的救主，接受他的赦免跟爱，让他进入你的生命，开启这段奇妙的旅程。让经理和您分享一首诗歌， HTBB 敬拜的唯有基督。
在基督里我的盼望，他是亮光力量，诗歌这方就是坚固磐石，面对风暴也不动摇，无比慈爱何等平安，不再惧怕，不再挣扎，我的安慰，我的一切，因主的爱我的站立。 手，咒诅捆绑，因我属他，他也属我，因主宝血我的救赎。最终，我的一切在主手中，没有权势，无一事物能将我们与神隔绝。到主再来，我归天家，因主大能我的站立，因主大能。
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精灵。刚刚您所听到的是 HTBB 敬拜所唱的唯有基督。我们今天在创意星球里和您一同探索的主题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纸袋。讲到玛格丽特奈特的平底式纸袋机器，能够自动折叠粘贴牛皮纸袋，不过这个设计的纸袋还是有一个小问题，它的底部是六角长方形，装东西的时候必须要用手撑开扶住，很费力。这些平底袋子仍旧缺少我们今天熟悉的还有喜爱的纸袋经典组成部分，也就是折边方形的折叠底座。我们如今熟悉的标准方底纸袋是路德·查尔斯·克罗威尔设计的作品。1883年的6月12日，克鲁威尔改良玛格丽特奈特的机器，并且申请专利。克鲁威尔是将纸袋底部改为长方形折叠，让纸袋在摊开的时候不仅可以自己站立，装东西的时候也不用刻意扶住纸袋或者是刻意撑开纸袋。也就是说，克鲁威尔的平底纸袋两侧有折痕，更容易折叠和存放东西。这种风格的纸袋后来被称为自开袋，自己打开的袋子 self-opening sack， 简称 SOS 袋。这些纸袋是学校午餐装袋的最爱，以标志性的卡夫棕色色调而闻名，不过它们也可以染成许多种颜色。由于克鲁威尔研发的新机器每个小时可以生产3600个纸袋，效率大增，也就开启了纸袋的量产时代了。不过真正导致纸袋使用频繁是在美国开杂货店的沃尔特·德本纳夫妇。1912年在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开杂货店的沃尔特·德本纳和他的太太莉迪亚注意到顾客买杂货之后虽然装进纸袋里，但是用手抱着物品还是很不方便。 而且因为纸袋装的容量有限，客人没有办法拿住装太多东西的纸袋。即便客人想要买，纸袋也装不下，或者勉强装下去了，却因为纸袋不好施力，只好放弃。德本纳夫妻想了各种方法，最后在纸袋找到了突破点。他们在纸袋上面和底部打洞，用绳子穿过洞，绕成提把。他们发现纸袋加了绳子之后，可以轻松提起超过9公斤的东西。太太莉莉亚也提出了在纸袋上粘上图片吸引顾客的点子。于是夫妻俩动手做了50个手提纸袋，每个卖5美分，不到中午就卖光了。之后德本纳夫妻不断的改良，除了让手提纸袋可以提起更重的东西之外，还帮纸袋设计不同的花样。1915年不过才3年，就卖出了100万个手提纸袋。从此以后，手提纸袋成了商店的标准配备，纸袋上印着店的名字还有 logo。 客人提着纸袋到处走，等于就在为商店做广告了。沃尔特·德本纳也在1929年的5月21日取得了专利。之后这种手提式纸袋成为百货公司的标准，并且经常印有商店的标志。虽然现代制作的纸袋过程比起最初法兰西斯·沃尔的信封型纸袋设计已经有很大的进步，可是制作的原理基本上是保持不变。纸袋是在大型机器上制造的，每生产一个纸袋需要1加仑的水。制造纸袋的过程是开始于纸浆，本质上是来自于树木的薄木屑。纸浆来自于已经干燥至少3年的树木，将干燥的树皮剥去，切成1英寸长的条状，然后用强大的压力热量煮成纸浆。纸浆被压制成平坦的纸片或者是纸卷，这些纸和卷被切割起来成为一定的尺寸，通常是成品纸袋所需要的高度2倍，然后折叠起来，两个平行的开孔面通过加热加压粘合在一起。完成后你就会得到一个扁平简单的纸袋，就好像是我们从车轮饼店拿到的手拿纸袋。如果你想要制作更加复杂的设计，比如说平底纸袋，遵循前面相同的过程，加上在袋子底部添加更加复杂的褶皱，好让纸袋能够立起来。至于纸袋的手提是单独制作，用胶水固定起来。根据袋子的风格设计用途，可以使用各式各样不同类型的纸。标准的棕色牛皮纸袋是用牛皮纸制作的。牛皮纸可以有任何的颜色，制作不同颜色的纸袋，还可以使用层压牛皮纸制作纸袋，这会产生内部有塑胶涂层的袋子，防止水分浸透纸张，对于食品包装是一个很好的主意。通常牛皮纸袋会使用60 GSM 纸制成，还可以有很多种尺寸。所谓的 GSM 是国际通用的纸张重量单位，表示每平方米的纸张重量有多少克。随着环保意识的提升，纸袋也可以使用再生牛皮纸制作，通常会使用强力110 GSM 的牛皮纸作为环保包装的解决方案。至于现代的纸袋，往往是使用原纸和再生纸组合而成的，这些纸袋通常是由40%到100%的回收材料组成。说到这儿，我们一同探索了这个生活中再平凡不过的物品——纸袋，原来也经历了四部曲。从1852年一位老师发明像信封一样扁平的纸袋，经历发明被剽窃但是成功取得专利，来自女发明家玛格丽特·奈特的6角长方形平底式纸袋，路德·查尔斯·克罗威尔研发的 SOS 自开袋，到杂货店夫妇的手提式纸袋。纸袋的每一次进化都是因为人们发现它还可以更好。这样的看见其实也正反映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也许有人曾经想过，我的人生是不是只能这样了，我的存在是不是只是装一点东西，做一点事，就算完成了使命？如果我的人生也能够像纸袋一样，可以被重新设计，重新折叠，加上提把，有更多的用途，那会是多么不同呢？确实会有不同。倘若你回到设计者的初衷，就会发挥那最佳的计划，行更大的事。这让精灵想到宣教士保罗曾经对相信耶稣基督的儿女说， 他们被耶稣拯救之后所具有的价值以及方向是什么。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其中工作这个词在希腊文的意思是创作作品，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意外，也不是一个临时凑合出来的产品，是神手中的设计，有目的，有意义，有潜力的生命，但这唯有在基督耶稣里才能够发挥真正的功效。如果我们不认识神，不承认我们需要神，那就好像是皱巴巴湿掉的纸，我们想要承载更多却觉得撑不起来了。而这正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原因，他来是要给我们一个崭新的生命，他亲自背负我们的破碎，为我们的罪受死，并且从死里复活，开启一条更新的道路，使一切愿意相信他的人可以重新被塑造，重新活出神原本设计的样式。就像一个普通的纸袋，在设计者的手中被加上了折边、提把、折底，忽然变得坚固、实用、美观了。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重新有了支撑，有了方向，有了荣耀的价值。返回休息站的路上，再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城市丰收教会的《因为有你》。
因为有你，我会别过去，因为有你，生命能延续，因为有你，我不再有恐惧，心能够得安息，因为有你，罪的洁净，因为有你，恩典丰沛如雨，因为有你，生命有新旋律，你已释放我心，无尽的爱毫无保留，祝你宝血为我而流，无尽我能得着自由，因耶稣拯救我。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启航。